办第九场跟第十场哈、啊，那也欢迎各位来参加。各位手上都可能有这个计次卡哈、啊，这个小的这张哈、啊，那这上面有我们十二场演讲的时间跟主题。如果各位参加一场的话呢，我们演讲完可以在服务台那边盖一个戳哈、啊。那参加五场就可以兑换我们公馆会赠送给大家展示厅的招待券啊。那如果参加十场的话，有我们大爱幕立体电影的这个招待券哈、啊、一张，这个可以累积的哈、啊，也就是说你领过这个展示厅招待券，你可以再持续累积到十场，可以换这个大爱幕的招待券哈、啊。今天是第八场，所以各位如果有已经参加过五场的，那演讲完呢，可以到服务台那边凭这个计次卡呢去兑换这个展示厅的招待券哈、啊。这个是第二点跟大家报告哈、啊。第三点。各位手上有这个粉红色的问卷哈，这个是我们这个团队举办这个科学大师演讲啊，我们已经举办七年哈，那我们希望我们办的活动能够更契合大家的这个意见哈，所以演讲完呢，请大家就这个问卷的内容呢，就忠实回答哈，也就各位不必填我们希望你的答案啊，各位就填您的感觉或者是意见哈。那这样子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这个意见可以参考哈。这个是第三点报告哈。OK， 好。好，各位朋友，我们马上开始哈。我们先请我们今天的主持人，屏东高中的李校长来为我们做一个引言啊。来，李校长请，大家是不是欢迎一下 ？OK。
谢谢大家哈，大家早安。我来这里第三次，很高兴哈，跟各位见面。那今天这个主讲人哈，我们是介绍一下成大的法律系的教授。是慕尼黑法学博士，我刚刚很奇怪哈、哦，读法律哈、哦，对科学跟人文方面，素养很高哈、哦，来做一个演讲，好、哦，一定很精彩。不过引言人总是要讲几句一些，好、哦，这个理性的诗篇，科学的人文故事哈、哦，我看到题目很喜欢呢、啊，哈、哦，理性的诗篇，怎么解释？因为我教国文哦。每一堂课上课都要解题了哈，这个理性的诗篇呢，我想用一首诗哈，这个我很喜欢这首小诗哈，朗诵出来看是不是理性的诗篇了哈。那一个诗人写说开花啊，开花啊，花朵的花，说开花是为了什么？岂不是为了要结下种子？那种子又是为了什么？岂不是要开更多的花，让世界更美丽？这首小诗，我想为这个理性的诗篇做一个注脚，好不好？另外，这个科学家的小故事我很喜欢哈、哦。我虽然是学文学的，但我很喜欢这个科学家的一些故事。那我举一个爱因斯坦的一个小故事哈、 说好像是美国一个普林斯顿大学啊，我不晓得是很有名的大学，邀请写信给这个爱因斯坦说，哎，请你来当我们的客座教授。那爱因斯坦就回信给这位大学校长说，哎，抱歉抱歉，我不会上课，我不会上课。后来这校长又写信给他说，我邀请你来当客座教授，不是要你上课哈、哦，是在天气好的时候，你就到出来校园走一走就可以了。一个大师的风范，谢谢。那我想请我们的许教授哦来开场了、啊、好不好？
李校长啊，还有李教授跟郭教授，各位在座的来宾，今天我个人很荣幸啊，有这个机会来分享我的读书心得啊。正如我们李校长刚刚所提到哈、啊，如果各位看我的背景，我是一个学法律的，照讲应该是没有这个资格哈、啊，来这边班门弄斧。但是我想我来这边今天要讲的这个缘由哈、哦，大概有几点，我先简单介绍一下。首先呢，就是我个人从大概学生时代开始啊，我对科学方面的故事我一直很有兴趣。虽然是一个门外汉啊，以前念自然组，后来在转念在法律哈，但是我一直对科学方面就是通俗科学啊保持关心。那个人在读法律的时候也发现到说有一些不是读法律的他也喜欢谈法律问题，那后来呢学者就衍生出一种看法，说这个叫做体系外的观点啊。那如果是学法律的来讲叫做体系内的观点，所以叫外部观点跟内部观点。那所以我今天先定位在我今天所讲的是一个从外部观点，也就是不是科学本身专业的人士来讲这个问题。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很感谢国立成功大学李万龙李教授哈、哦，就是邀请我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读书心得。那原来我也在犹豫的，说我不是这个专业的哈，那我可以如果我要来讲，虽然我自己是有一些读书心得，但是我想这个讲座大概也不是随便讲一些哦科学语文一般的就可以啊、哦、给各位带来一些什么收获。我在想说，那我如果有兴趣的话，我到底可以跟各位报告什么？后来我联想到说，因为我个人刚才李校长提到，我个人是留德，我在慕尼黑大学念书的时候，因为从学生时代开始，大概大学时期，我一直对科学的一些故事，包括科学家的故事，我很有兴趣。后来到慕尼黑大学去以后，我发现到说，在各位念的这个科学的书上哈，教科书上一些很重要很有名的人物其实都跟慕尼黑大学有关联，包括普朗克，还有包括海森堡，包括包利哈、哦、Pauli， 还有包括我们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杨振宁先生他的老师泰勒，一连串的一些人都是在慕尼黑大学念过书。那我自己呢就是更好奇，就是说哎，那这些人他背后什么故事，我就延续我学生时代的好奇心哈、哦，看东看西看一些他们的故事，然后串在一起，哎，觉得好像还有一些有趣的故事。所以呢我今天就不揣简陋了哈、哦，就是李教授邀我，本来我在犹豫说我有没有这个资格，后来想一想说各位听一听也没什么损失了哈、哦。那我讲错了，因为就是我想我不是专业的哈、哦，用这个借口可以来免责一下哈、哦，所以先声明一下不负法律上责任。好，那因为今天我大概准备了将近80张的投影片哈，时间比较赶一点，我先来谈一下，就是说我虽然是一个从专业观点来看我是一个外行人，我是一个门外汉，那我先从一个门外汉讲门外汉的事情来讲起。有一个澳洲哦的法官啊，这个哈奇森法官，他目前还在任。这个法官呢他非常有趣，他是澳洲现任的法官，可是他自己写了两本书，这两本书是由 英国著名的牛津大学跟他的关系企业哈、哦、出版的。那其中有一本书，就是我投影片上底下的这本书。这本书呢，它是一个探讨心灵问题的。可是它有趣的是，它这个副标题，它是要探讨量子世界里面的意识跟选择。那这本书呢，各位如果看我们国内一些科普翻译书里面有提到这本书，这本书它有一章，它专门介绍量子力学，而且啊、我不是这方面专家，但是从这个领域的专家他们看这个书，发现哎，这里面探讨一些东西也蛮有趣，就是探讨人的心灵的运作跟量子力学之间的关系。一个法官他本身背景纯法律背景，然后他自己在他工作的过程当中，他自己出了书，而且有一章是专门写量子力学，而且还获得这个领域的专家，他们觉得哎，这个蛮写的蛮有趣啊。那到底有没有专业上问题，我在这边好、哦、没有这个资格来智慧，但是我先提出来，就是门外汉有时候写的一些东西哈、哦、也许可以获得一些人的回响，也不一定啊、哦、我先从这个地方谈起。那其实呢，从他的背景，就是这位法官的背景，知道他本身专业，他从大学到他牛津大学拿到法律方面的学位的哲学博士，他都是属于法学专业。可是他自己涉猎的其实不单纯限于法学领域，包括哲学，包括认知科学，还有他自己在书里面的一个专章，专门探讨量子力学的问题，这是非常有趣的哈。那当然我不是像有他这样的一个素养，所以我只是讲说从一个外行人来谈一些所谓科学专业，也有一些值得我们也许可以听听看的地方。那一般我个人的一个初步一个想法哈，我们讲科学的故事，你大概可以从几个方面，最主要你一个面向呢，你可以从科学家的故事，像大家熟悉的爱因斯坦、波尔或是海森堡这些，你从他的故事里面，如果你看到好的书或好的介绍，其实呢他们的一生其实就跟那个年代科学的发展有密切不可分的关系。那另外一个角度，可能从各位多数从教科书上写的是一个学科发展的历史，比如说你从19世纪到20世纪到现在21世纪，你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学科到底本身，包括物理化学或者是生命科学方面，它到底有什么有趣的发展。那讲到这个主题之前呢，我先从一个文艺复兴时代讲起哈、啊。那这也是我们讲的要讲科学家的人文故事。其实我们现在虽然生存在20世纪的初期，可是如果大家把这个时间的纵深哦，回顾一下，从历史角度来看，你会发现到一些很有趣的现象。这个是达文西，啊、哦，达文西各位都知道，他是一个全才，一个通才。文艺复兴时代，达文西的故事，我想各位可能都或多或少听过一些，我在这边不多讲。但是达文西给我们一个有趣的启发是什么？我们现在可能都听到一个名词叫做文艺复兴人。文艺复兴人呢？通俗来讲，他就是一个博学家、博学者，或者是一个通才，这个意思。达文西各位知道他最有名的，或者是说一般不管你是学什么背景，大家可能知道的啊、哦、也许是这一张啊、哦、蒙娜丽莎的微笑。那蒙娜丽莎的微笑在罗浮宫里面哦，如果各位有机会到法国罗浮宫去参观的话，平常你看画册哈、哦、虽然说看人家说看真品会比看这个复制仿造品要来得啊、哦更幸运或是更有这个机会去体会一下作者他原来要表达的。可是你真的到罗浮宫去看的话会失望，为什么？人潮太多，你在他前面、哦、想要多停留一下，想要沉思一下，没有时间，然后就被一些人潮、哦、这个推挤。所以大家可能对他这幅画、啊、不管你什么背景，可能都或听过，或者是你曾经到罗浮宫去看过。那其实呢，各位也知道达文西他是一个号称是一个通才，他的才艺啊是多元的，这个是他自己手绘的啊，手绘的这个螺旋桨飞行器啊。各位知道他很多概念啊，在当时都是如果以现在的角度来看是一种科幻啊。那在当时呢，他有很多点子，他把它记下来，到现在发现说他那些点子其实是都是具体可行，只是当时的技术哈、哦、还没有发展到可以让他的这个想法能够实现。 但是你从他的这一些表现上，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人他的脑袋里面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想法，有些非常有创意啊，那有些是完全无法让别人理解。那达文西到底可以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启发啊？如果要从现在的我们给他一些标签好了，我这边讲的都是一些历史了哈，其实他的才艺还是更多了哈。他包括他是一个自然哲学家，为什么？因为在文艺复兴时代还没有科学这个用语，以前呢所有的学问啊几乎你都可以说跟哲学有关，现在所谓的科学的用语是后来才提出来，当时呢研究自然界现象的就叫自然哲学啊。那他也是一个机械解剖啊，他甚至到为了解剖知道人体的构造，他到墓里面去把这个尸体拿出来，然后做解剖，这个在当时也是这个令人匪夷所思。那他也是个工程师、建筑师哈，包括上面列示的数学家、艺术发明、作家、其他所以我上面列举只是一个非常粗浅、非常这个用现在世俗的观点来举例，表示说，在过去所谓文艺复兴人，其实就是因为有当时有这样几个大人物，他们的一些做法成为一种典范，让大家对于就是说人可以除了任何一种专业以外，其实他可以跨足很多种领域，所以提出这个文艺复兴人这样一个概念，也就是通才或是一个博学家。好，如果我们要分析说这样的人他到底有什么样通的特性哈，其实我这边很粗略的哈举出来，其实你可以在一直在延伸因为这是一个为了便于我们说明，所以很简单的一个说法，他对万物有无限的好奇心，他有很强的一个研究的热情，还有他研究的对象呢，因为他对万物的好奇心，所以这个他不会去区分这个是什么物理化学，就现在的角度，或是这是数学，或者这是机械，这是医学，他有好奇心，他自然会去研究，研究的结果人家说你这是在研究这个解剖学，这是在研究建筑学那这是我们后人的分类但对他来讲，这个就是一个好奇心所引发的。他有这个多重领域的这种好奇心跟研究的热情，但是他会引起外界的重视，或是他会在历史上留名。其实很重要就是说，他们通常都有很丰硕的研究成果，这种研究成果让他的名字不会跟着他肉体的死亡而消失。另外这一位也是赫赫有名，但是在现在我就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他。他其实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是莱布尼兹。莱布尼兹呢，也是一位号称文艺复兴时代，就是有人用这种说法，最后一位通才。莱布尼兹其实他也是跟达文西很类似，他是有非常多方面的才艺除了科学以外，他对很多领域，包括人文艺术各方面的领域，他都有相当的造诣。他同时也是现在还大家可能有听过的这个普鲁斯科学院，也就是在柏林普鲁斯科学院第一任的院长。那这个科学院呢，各位可能说这个科学院有什么样的特别地方，各位知道爱因斯坦、普朗克这些人，他通通是这个科学院的院士，我们等一下会再做一个介绍。莱布尼兹这个是根据他的想法，依照现代的这个制作技术把它模拟出来的一个计算机这个是后人根据莱布尼兹的概念把它复制的一个计算机。现在的计算机长这个样子，这是大概1980年代的一个照片。但是莱布尼兹当时在文艺复兴时代几百年前他就已经有这个想法，那其实他的一个点子跟达文西一样都是无穷无尽。所以如果我们要还是用世俗的分法，他到底是算是哪一类的人呢？我们可以说他是哲学家、科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甚至他还有一个法学博士这一点我跟他有点类似，但是不敢跟他比拟不过很妙，他说他有一个法学博士的学位，还是政治家、外交、历史、图书馆学家，还有其他。也就是说多到你用世俗的这个标签要去跟他描述分类的话，你都会觉得说我这个画面大概再多十页，也再多个十个选项也不够。那其实我们要讲说，那这一些到底可以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我自己一个最简单观察，如果要做学术研究，你都要各方面穷尽的去考虑，然后深入去思考。那为了我们讲解方便呢，我就要把它用最简单的话，或是用最大家最容易印象深刻的来表达。我认为呢，就是用好奇心。好奇心虽然你可以说，哎，它还有其他能力哈，但是我认为里面最核心的，它就是有一个一般人可能有，但是没有像他表现的这么强烈，或是他发挥的这么淋漓尽致的好奇心。好，我们可以简单的来讲，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概念来表达。因为好奇心，各位应该一看就知道，这个是哈勃太空望远镜。人类的好奇心从自古以来就有，从希腊时代，从罗马时代，然后呢受限于当时的科技，所以人类的好奇心除了运用个人的聪明才智在脑袋里面去做各种想象以外，其实一直很难延伸到我们肉眼可见的范围。一直到近代科技发展以后，慢慢的人类的好奇心透过一些工具可以延伸到外太空，探索外在的大宇宙，然后可以延伸到内在的我们内部过去无法想象物质的最小单位，一直在探索。那这个哈勃太空望远镜，它让我们相当程度满足了过去几百年或几千年前的人类想象的无穷的宇宙，他们没办法看到。那这个哈勃太空望远镜也拍了一些令人这个叹为观止的一些照片，这个都在过去可能已经有人有这种想象，但是呢没办法透过一些科技把它想象做进一步的落实。我们现在有幸啊，有这个机会可以做一些古人再聪明的古人都做不到或是享受不到的事情，都归功于很多前人的努力。这也是一个科学研究引人吸引人的地方，也就是可以透过这样子好奇心的驱使，让在技术层面上一再的提升，让我们人对未知的探索一再的可以获得不同层次的满足。好，我们从文艺复兴时代这两位当时算是到现在为止还被人家没有忘记的这个通才，我们又回到比较近代，大概100年左右来看。这个是第一届1901年颁发第一届诺贝尔物理奖的得主，我们中文翻成伦琴其实他这个德国人，他这个字应该叫做伦特根伦特根还是什么伦特根那我们中文翻成伦琴，所以我以下就严厉称为伦琴好了。伦琴也是基于研究的好奇，各位知道他最有名的就是他发现的 X 光射线这个是1896年伦琴他所拍摄的 X 光射线当时有人说哎，你应该用自己的名称，但是他认为说他比较谦虚啦，就说对他来讲这是一个未知的东西，所以叫X 不知道的代表一种未知的射线。他当时拍下这个影像，这个是一种对人类探寻未知来讲，可能现在觉得说这个像小孩子玩的玩意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各位知道在19世纪末1896年这个19世纪末，这个在当时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他可以透过人为的方式产生这种射线，然后可以透视人体。各位以现在来看，如果你们现在读科学教科书或者是有到医院去，会发现说这个似乎没有什么。在伦琴19世纪末他所用人为方式产生这个 X 射线以后，科学在这100年内有更进一步重大的进展，包括过去常用的电脑断层扫描简称 CT 这个影像，可以把过去 X 射线看起来相对比较粗糙的一些影像，或是对人体内部的判读不是很清晰或是有一些盲点的地方，透过技术的演进获得相当大的进步。可是这个东西我们讲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在现在来讲这个又已经过时。现在比较常用或是比较精密的是磁振造影MRI 这个技术，这是一个脑部的磁振 造影的影像，那对于过去 X 射线或者是电脑断层扫描所没办法做到或是没办法精确判读的一些人体内部的状况，透过这个技术的演进都可以获得改善。所以过去100年前觉得很了不起的发现，现在觉得说好像是小孩子在幼稚园。现在如果因为各位现在都已经处于大学阶段，你在看过去的时候会发现说那是幼稚园的东西，但是你不知道那个不是一步登天，那个是慢慢演进来。所以我们现在享受前人的成果，如果你回顾从历史角度来看，过去会觉得很天才的发明，现在会觉得说像小孩子玩具一样。那为什么读历史它会吸引人？你会发现到说那这中间是怎么发展的那有人觉得说那对我来讲那个是不重要这个是每个人对我们人类文明的发展有不一样的欣赏品味。好，除了好奇心以外，后来发现科学会吸引许多人去追求，后来发现说科学家原来的发现，原先不晓得说它可以达成这么多功能，其中包括说可以为我们人类的健康或者是生活更美好提供相当的贡献。所以从原来的好奇心，我驱使我去追求去做科学研究，后来发现到说不经意之间慢慢发现到说很多科学上的发现或是发明都可以应用在人类的具体生活上。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简单的讲说，这种科学的发现或是发明，你把它转换为应用层面来讲，都可以说它是为了追求我们人类一个美好生活。这个是阿波罗17号从外太空所摄的很有名的一张照片到目前当时的地球还是这样子，那现在变得怎么样子我们这个整个大气的变迁、地球环境的演化又跟过去不太一样。那我们可以知道说，科学从最早科学家基于好奇心做一些科学研究，有一些发现跟一些发明，到最后慢慢的现在大家觉得说它的不是单纯为了满足科学家的好奇心，其实它还有很多很多的功能。我们简单来讲，它是追求美好的生活。好，如果我们在座有一些是还在学中的同学你或者是说你以后有心想要以追求做科学研究作为你的终身的志业来讲，可能大家有一些问题或者是对我们在座的来宾是家长的话也有一些问题。这个问题也许是现在式，也许是过去式，也许是现在进行式如果你要做一个科学家，要成功的话，要有成就的话，我是不是要有好成绩，要读明星学校？那有些人说这个是问题吗愚不愚中有疑，方为是矣就是在你觉得没有疑问的地方去问问题，其实这就是科学研究的第一步。简单的来讲，为什么要好成绩明星学校？这是一个必要条件吗？各位知道必要条件就是我没有这个条件，我绝对不可能成就这个事情，这个叫必要条件。我如果有这个条件一定可以成就这个事情，这是充分必要条件。但是必要条件等于是简单来讲就是一个最低条件，要满足你要达到特定目标最少要具备的，是不是一定要好成绩或是念名学校，或者是其他，我是不是从小就要立志，我是不是一开始就要锁定这个领域，我对数学有兴趣，以后我是不是就不能研究物理，我对物理有兴趣，以后我是不是就不能够接触化学，不能够接触生物学或者是生命科学这一些这些疑问可能或多或少在各位过去或现在曾经出现过所以我讲这段话呢，可能对有些人来讲它不是现在当务之急那我只是顺便从这个引发要介绍几个科学家的故事可以提供各位做一些参考。我们先从过去这个是2007年以前的统计资料，就是从2007年以前往前推，有25位美国籍的人士，就是他得奖的时候他的国籍是美国籍，他获得诺贝尔生理奖或医学奖，我这里就简称医学奖生理医学奖的得主，他毕业学校来看他们是不是念都是好学校。2007年以前25位这些包括有些大家熟悉，有些大家不是那么熟悉，不是那么熟悉不表示他不好，而是表示说可能国人比较不知道，其实有一些是很好的学校，那有一些不太熟悉，在美国人来讲也不太熟悉，那可能就不是那么有名的学校，或是不是所谓的明星学校。包括这个25位医学奖的得主呢，他们分别我这边很快念过去，安提亚克学院、布朗大学伯克莱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华盛顿、哥伦比亚、凯西技术学、麻省理工学、加州理工学、哈佛大学、汉密尔顿学院，这里大部分大家一看 都是名校，名校有些是很有名的长庚的盟校，有一些不是长庚的盟校，但是它也是非常有名。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哥伦比亚大学、北卡罗来大学、德堡大学、宾州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圣母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这在医学类是非常有名的耶鲁大学、肯塔基联合学院、伊诺大学。这一张出现以我个人有限的知识来判断，它出现的所谓名校的比例比前面一张要慢慢的往下降。好，前面这张我再看一下，前面这张这几所基本上都是知名的像第一个，我个人学士经验也有限的，第一个我比较不知道其他的像哈密尔顿学院我个人也不是那么清楚，其他几所都是也算是相当有名的。那这一张呢，我不熟悉的程度就慢慢的比刚刚要加剧。那这一张呢，对我个人来讲又更不熟悉，德州大学、圣十字学院、阿莫斯特学院、盖提兹堡学院、亨特学院，它有一些可能是很有名，因为它有一些私立的学，在美国最好的学校很多是私立的，它公立的包括州立大学这些除了少数以外，一般来讲它的声誉就最好，像哈佛、耶鲁这些都私立，各位都应该都知道。那像有一些私人的学院它也很有自己的特色，但是它也许不具有全国性知名度或者是世界上知名度，包括我们国人所熟悉的在内。但是看到目前为止你会说还好啊，大部分好像都是我听过各位在座的学士经验都比我好，会觉得说这个你是孤陋寡闻所以这些都名校，你怎么说那你叫我看这干什么？好，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好，我们再看一下化学奖，这是2007年以前25位得过诺贝尔化学奖美国几人是他们念的学校，纽约市立学院一开始2所，斯坦福、俄亥俄州戴顿学院、佛罗里达州弗洛伊斯学院、马岗理工学院、格林纳尔学院、马岗理工学院、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这是很有名，乔治亚理工学院，这个各位都听过。但是慢慢有一些大家不是那么知道的学校就出现，这是化学奖，俄亥俄卫斯理大学、莱斯大学、纽泽西州的霍普学院、杨百翰大学、多伦多大学、内布拉斯加大学。其实这所谓我插一个话，有时候在美国你看他念的学校不能够以貌取人， University of Nebraska 这个学校在我们法学界有一个号称美国20世纪最重要四位法学家之一，当过哈佛法学院院长25年的一位 Roscoe Pound， 这位先生呢，他就是他的故乡在 Nebraska， 所以呢他是这所学校的植物学博士，他念植物系的植物学博士，后来念哈佛法学院，在20世纪初大概25年时间担任哈佛法学院的院长。以前国民政府在大陆的时期曾经请他到我们的司法部跟教育部担任顾问这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在20世纪只要法学界都听过这个人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位法学家，他就是这一所大学内布拉斯加大学的植物学博士他的学位还不是法律的，那法律是后来到哈佛去念达特茅斯学院，这个是有名的这个私立学校，哈佛还有肯德基贝利亚学、明尼苏达州奥克斯堡学、麻州大学，麻州大学，我们这个翻译的名词各位也知道，我们称 MIT 早期翻麻省理工学，那事实上它那个省大概是以前翻译的时候，早期我们的华人翻译的时候用我们的省那种概念，所以有麻省、麻州其实都是那个 state 的翻译，所以有伊利 MIT 翻麻省理工学院，那现在麻州大学就回到我们大家比较习惯接受，就是州用 state 麻省理工学院。那各位要知道有一些翻译翻麻州大学它应该是背景是这样，就是早期麻省理工学院的翻译的时候它沿用那个观念，所以用麻省大学，那现在比较多我看到是用麻州大学，华盛顿州立大学、佛罗里达大学、加州大学合并分校跟哈佛。好，看到这些为止其实可以看出一个大概的情况，就是说有一些是很有名，有一些是相当有名，有一些是至少好像比较多人觉得没听过或者是不是那么有名。 那这一些呢，其实都要讲一件事情，其实是慢慢的要回应到我们刚才的那个主题，到底你要做科学研究呢，你有什么样的条件非具备，看起来得过诺贝尔奖的这些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这个科学家，并不是清一色全部都是顶尖名校或是最好大家公认里面最好，也许前十名前二十名可能不是的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层面，2002年的化学奖颁给一个日本人这个引起一些争议的就是说他到底有没有资格拿这个化学奖，包括他自己曾经我看过一些传闻的报道，他自己都觉得说颁给他是错误的2002年化学奖，因为田中耕一他据说了，我没有去查考资料他是创下了诺贝尔化学奖，从第一届颁奖以来102年，他是2002年获得化学奖，102年来这个化学奖颁授的这个得主里面唯一是学士学位，他没有念研究所，后来他得奖以后呢，他的母校颁给他一个荣誉博士学位各位知道一得奖以后就是很多荣誉就接踵而至那他做的一个研究，他本身是一个企业里面在京都一个岛津制作所的一个上班族我们国内有中文翻译版这上班族的诺贝尔奖奇迹，可能有些在座的有看过这本书那事实上他自己是一个还蛮内向的，他说颁给他这个奖，其实他觉得说他受之有愧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那我们这边要探讨就有趣，他接受人家访问说，那你得这个奖，你那个成就啦，至少诺贝尔委员会你说不应该颁给这个奖，那至少你有一些研究的成果吧，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成果得奖了，你的灵感怎么来的？他说那其实是个错误了，他把容器倒错了这个容器混到另外容器倒错了，从这个错误的过程开始的一个他后来得奖的一个灵感，所以因错误而产生灵感，我这里把它简化了那人家说那错误大家也常犯错误错误产生的灵感，可是你还是要有一些努力吧，有努力你才会得到这个奖，才会获得诺贝尔委员会他们看中你的这个成果吧。他说其实他也蛮坦白的他说其实他的从错误一开始产生这个要做这个研究的灵感，那他会研究做出成果是出于无知，为什么出于无知？因为他不是学化学专业的，那他对生物化学的一些教条，就是你如果读教科书会跟你讲说我们这个领域是怎么样有一些所谓的教条，这个教条其实就是你读教科书上面所灌输你说现代这个学科的发展哪一个问题人家都怎么解答，哪一个问题你不要怎么做，或哪一个问题人家做过失败了，你读了以后你去把它记起来，你信以为真我们简单讲就是一种教条。那他说因为他不是学化学专业的他好像是什么电气工程系毕业东北大学电气工程系毕业的样子所以就不知道，所以没去读那个书所以就弄错了以后错误的开始，然后一直做下去结果就做出一个成果，所以是因为错误得到那个灵感，然后因为无知没有去读过那个化学跟生物化学方面的相关的教科书，所以就不知道说那个领域里面如果你读过这个教科书你是不会去做它这个事情结果就做出成果来，这是他接受访问的时候这么讲所以我们是今天鉴定到这不是一个学术严谨的学术讲座，所以我从他的谈话里面引用他的一个看法。好，那还有一个2002年同年也是日本人，日本人在这一年得了不少奖，这是2002年化学物理奖，物理奖的得主小柴昌俊他是东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的，他自己得奖以后，得奖他通常会做一些没得奖以前不会做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反正你得奖嘛，人家就觉得给你高度肯定你过去再有什么糗事或是说自己不愿意拿出来，尤其是日本这种保守个性不愿意拿出来讲的，这时候都拿出来讲，人家不会觉得说你的能力不好或怎么样。他还把他大学成绩单去找出来说，你们看我在东京大学物理系的时候大概11科，我记得好像他说11科必修，好像5科选修，大概总共是16科还是17科他其中真正得到最好成绩的大概只有2科那其他大概有4科是大概及格边缘及格边缘，就是比及格好一点，那其他的科目呢大概就是中上了。那他自己说呢， 他那个年代哈、哦，他大概1950出头毕业，在东京大学物理系，他们同学里面大概一半哈、哦，一半毕业的成绩应该都是拿到那种最好的，也就是说学科成绩里面大概一半有同学都是那种优这个等级的成绩，也是最好。所以像他这个成绩哈、哦，他是没有把那个全班的名单拿出来比对，但是他以他过去的学校毕业的时候他的经验判断，他应该是哈、哦、后段班的，敬陪末座的。那以前哈、哦、同学都不相信，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后来他在学校教书，当大学教授。人家说你如果学校成绩那么烂，你怎么可能当大学教授？那、啊、后来又得一个诺贝尔物理奖，所以人家更觉得更不可思议的、啊。他真的把成绩调出来看，他就说他大学成绩真的是，哎，不好啊、哦，不是说不是那么好，而是他说不好。但是他始终觉得说，其实啊、哦，他觉得成绩并不是最重要的。你有没有一个努力的目标？你到底要做什么事情？他觉得这才是一个重点哈、哦。所以，我刚刚介绍这个，就回应刚刚讲的，好成绩跟好学校，其实呢，只要你得奖哈、哦，你说你念什么学校，人 who cares 啊、哦？谁会在乎你念什么学校？那从另外一个推论就是说，你念什么学校，或是你得多少成绩，也不是一个保证你一定可以获得什么样成就的一个万灵丹啊、哦。那当然就是有个别差异很大，我只是讲一些啊、哦、科学家的译文啊、哦、有趣的小故事跟各位来分享。那其实呢，我今天要讲的一个重点之一呢，是我们这一位画面上这位人物，这位人物呢也是我这个觉得李望楼李教授啊、问我是不是可以来讲一下读书的这个心得报告哈、哦。我第一个想到的人物就是他，这个人呢是1986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啊、哦，是德文是宾尼希哈、哦，我们这边好像中文有翻成宾尼希了哈、哦。他是1947年出生啊、哦，所以算还蛮年轻。他呢，他就有很多我觉得蛮有趣的小故事。一般人哈、哦，在我们国内也是一样，会出书介绍自己的，通常大概在他的领域有一定的成就。他得了诺贝尔物理奖以后呢，当然就引起外界的一些重视。那他自己呢，就开始写一些书，其中呢，他自己也有介绍他的自己成长的故事。那我自己呢，下面有关他的故事的介绍是他自己的书里面哈、哦，我看了以后觉得蛮有趣，所以我提出来这边跟各位来做一个分享。这个是他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当时所做的一个实验仪器的雏形阶段了哈、哦。这个仪器呢，现在后来就发展这样，就是扫描穿隧显微镜STM 啊、哦，那这个仪器各位知道说，我刚刚讲的人类的好奇心，从要探索外太空到探索物质最小单位到底是什么，那以前只是想象猜测，那透过它这个扫描穿隧望远镜哈、哦，可以看到个过去无法想象的非常小单位的物质啊、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贡献。但是他到底有什么故事哈、哦，值得我们来分享，值得我们这个来去思考呢？啊，这个是 STM 所拍摄的一个哈、哦、的画面，这个是看 CD 上面那个轨道上，透过 STM 来所看的，我们这个一般听的这个 CD 上面的轨道痕迹，透过 STM 照出来，啊、哦，是看出来是这个样子，拍摄到了图片。它有趣的地方就是这张图，好、哦，这张图已经浓缩了哈、哦，我要跟各位来分享的他的故事，这是他自己讲的，所以也不是，我相信有相当高的成分，他也不是谦虚，啊、哦，当然说自传的成分里面有一些个性上谦虚的，但是我相信他这个人，他有一些后来发展哈、哦，会让我觉得说他们的故事啊、哦，值得跟各位来分享。他自己说他从小到大，到中学以前他成绩都平平。他不是那种资优生，不是那种成绩非常好的啊，因为各位知道在德国的这个教育哈、啊、他相对来讲他还是有要求他的纪律，当然过去呢在学习阶段他并没有很愉悦的经验， 各位一定知道说爱因斯坦他过去他是在德国出生，在巴伐利亚邦，也就是慕尼黑是巴伐利亚邦的首府。后来爱因斯坦小时候搬到了慕尼黑住了一段时间，他在慕尼黑念中学。他在当时呢，这是他自己的回忆吧，他在当时呢对于德国的这个中学教育那种严格的方式哈，给他很大的压力，所以他也不太习惯。所以他在慕尼黑也住了好几年以后，他的家人因为失业的关系搬到意大利去。那当时本来的计划是说爱因斯坦在德国慕尼黑那边完成他的中学学业，就是高中毕业。他们以前德国的传统高中要考一个会考啊，高中会考，做完高中会考以后你这个成绩再去申请大学。那他本来计划是这样子，可是在那边他家人离开搬到意大利以后，他对于德国是当时的教育哈，他不太能够适应。后来呢他就决定不考高中会考，就搬到跟家人搬到意大利去同住。后来他转到瑞士去念大学，这个故事可能大家都知道。所以当时的德国的中学教育虽然出了一些科学界很多，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医学方面很多重要人物，但是对一些学生来讲，纵使他很有才能，但是呢那样的一个教育方式对他来讲没有办法让他能力发挥，或是他过得不是很快乐。我们这个主角宾尼西他在中学以前他自己的回忆也是这样子，那他想说哎，那大学应该是一个可以让他发挥，让他的过去在中学无法享受到的求知的乐趣可以满足这个地方，所以他对上大学就抱了很大的期待。这个宾尼西他是念法兰克福大学，他到大学上了第一堂课，他念物理系。德国的物理系，德国物理系或是其他的学系，到目前为止还有一个传统，就是很大的教室，几百人上课，到现在还是一样。这主要是战后1968年以后，他们的就是1968年那时候有学运，学以后就是大学区域就是尽量让比较多想念大学的有机会念，所以他的名额就大量的开放。开放以后变成说学校的一些设备，有时候一个老师一个课同时要对几百个学生上课讲，他一到那个大教室说哇比这个还大哦，他那个德国大教室，包括我们法学也是一样。他在法兰克福上物理系的时候，读物理系的时候发现了几百人教室，然后进去刚开始进去教室闹哄一片，然后几百人教室，各位也知道不可能说让你单向的老师讲解以外给你充分的时间，或是你有问题提问可以马上做到，就老师单向那边讲解。哎，他就觉得说这跟我过去中学以前上的方式差不多啊，就有点失望。那可是呢德国也还有一个叫做什么叫做实习课啊，或者是说有点类似我们现在的课后辅导，也就是说除了老师上课这种单方面的讲解以外，他有一个由研究生，主要是研究生带的这种实习课或是实力演习。那他想说哎，实力演习他是分组啊，就是可能十几个二十个人一组，比较小班制的。他想说哎，那这样子我有点机会可以做一些互动，可以了解一些这个领域的一些特别的地方。结果他发现哎，由研究生带的这个实习课哦，也是说带点研究生主导，其实不太有时间让他去发挥。那他想要问一些问题呢，就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让他充分的去得到他想要的一个回答。所以呢他开始慢慢的对大学的生活学校的生活了感到厌倦。他上了几次课以后呢，他就说这跟他以前中学的没什么太大两样，所以就不去上了。不去上了他开始做什么，他开始就做一些他有趣的，就做一些我们现在俗称的课外活动。他喜欢弹吉他，然后各位知道欧洲最流行的运动是什么，足球在美国呢可能就是棒球或者是篮球或者是美式橄榄球，那欧洲他就是去玩踢足球，然后弹吉他，然后他喜欢作曲，他就做这些工作。所以呢用现在的术语来看，他大学四年呢他怎么过，他是混的，他是混过去的。那他说他考试他怎么过，他说他考试前一两礼拜他可能资质还不错了考试前一两礼拜他就哈好 K 数，哎，考试就可以过关。但基本上呢他自己讲他课呢就除了大一上了几门课以后他自己不太去接触，不太去上课，那考试前就是这样子 啊，硬 K 书就这样过去，混了几年的大学生活。啊，这样一个人呢，啊，以后可以得诺贝尔物理奖，他到底的关键在什么地方？因为到目前为止，如果各位有一点敏感度的话，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学习的环境哈，不能够吸引他，让他不能够对学习产生热情，所以呢，他自己就不能够把，也许他自己对这个学科有他的期望，但是呢，可能那个环境让他没办法引起他的共鸣，所以他自己也就在逃避他。那到底是什么问题让这个人后来，他从什么时候开始，让他的这个专业，或是说他的兴趣，他的能力慢慢发挥出来，以至于他的专业的成果可以得到诺贝尔物理奖了，要到什么时候？到他应该说快毕业的这个阶段。他后来是念研究所，念研究所呢，在因为这种有一定资质的学生，他不见得是最聪明，他说他从来就不是最聪明，也不是他很好，他只是说哎 K 书应付考试还可以，应付的还可以。他到研究所阶段的时候，他说哎，情况其实没什么太大改变，但是呢，因为研究所研究生都要当助教，当助教呢过去是被别人教，你考试的时候呢 K 书 K 个一段时间可以应付过去，可是现在你要教别人啊，你不能说啊，还是被动的这样听。所以他研究所为了要当助教，就是以前他反感的那一种被人家教，然后就是跟你讲一大堆习题啊，不要多问，他为了要教人家，他必须要做一些准备嘛。所以呢，因为要当助教，他在研究所的时候不得不去重拾一些过去他在大学的时候还没有好好读的物理的教科书的内容。他说因为这样子呢，他研究所期间要当助教，所以他在大学混了几年所没有扎实建立的这个物理的基础呢，在那个阶段呢，就是说基本的基础呢，在那个阶段慢慢的重新要建立。这个是他一个因为他的研究生身份要当助教带领大学部学生，所以让他的物理的基本的东西必须要从头累积，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一个转捩点，是在他大博士班要毕业的时候，有一个就是人的机缘，除了你的潜力以外，其实有一个机缘也是很重要。 IBM 的瑞士实验室的主任他们有一个惯例，就是说他会到各个大学去看一下，说研究生做的工作里面有没有什么让他们感到有兴趣的。那他们找到这样的人以后，会请他有计划到他们实验室来工作。所以 IBM 的这个实验室的主任，这个人呢，后来就是跟他一起获得1986年诺贝尔物理奖的。他在宾尼西博士班快要毕业的时候，他到法兰克福大学的研究所去看，看到宾尼西做了一个博士论文，他觉得哎蛮有趣的，然后就跟他说哎，你要不要来我们 IBM 瑞士实验室来看一下，我们这边有一些不错的人你可以来认识他们，看看你有没有兴趣有兴趣的话也欢迎你来这边工作。那他当时呢，博士班快毕业，快拿到博士学位，他当时对物理他自己讲说其实还不是那么有感兴趣，因为他就是还是喜欢他的课外活动，还是继续在玩他的吉他、踢足球合唱团这边作曲。可是呢，他想说我毕业以后我也不想做什么工作，那有人要找我去那我就去看看嘛，我去反正我不去他们实验室对我没损失我就去看看。所以他抱着姑且有人找我去我就去了解一下的心态。他在研究所毕业博士班拿到博士学位以前前几个月，他在坐往瑞士 IBM 实验室火车的路上，他自己说他在嘀咕说奇怪，这个实验室主任他干嘛找我这样的人去他实验室他说你如果是找我去踢足球参加足球队或者是去参加吉他比赛他更有兴趣，而且他觉得他能力更好。你找我去说一个 IBM 的实验室，对他来讲他觉得说为什么找我这样一个人，他觉得很好奇，然后也觉得很不解。可是他去了以后呢，觉得那边人不错，对他还蛮友善的他想说反正我毕业以后也想不到什么工作所以我就好吧，你们既然说我可以来这边试试看，我就来吧所以他说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在他毕业博士班毕业的时候 他还没有一个目标，就是以后我到底是不是一定要走物理的路，他就去了。那去了以后到 IBM 实验室，他的人生转捩点在这个地方出现。因为 IBM 各位一看这个实验室就知道说他是走实验路线，他不是一个理论物理，他走实验路线呢，他的在 IBM 实验室那几年的工作呢，就是后来他发展的 STM 这个具有重要贡献，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奖这样的一个仪器，就是在这个 IBM 实验室完成。为什么会有这么大转捩点？按照他的看法，他讨厌哈一成不变的东西，他觉得说过去学校教的都是把一些人家知道的告诉你，然后要你去背起来，要你去记起来。如果他有一些疑问，你问老师，老师可能跟你讲一下，但是他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你讨论、跟你互动。他问学长，学长可能对这个问题不甚了然，所以也跟你讲一下，他的答案你也不太满意。所以过去呢，他觉得说他从小到大都是在适应一种，或是在接受一种被灌输的一种模式。那他对这种一成不变或是单向灌输，对他来讲没有什么吸引力。可是到 IBM 实验室做这个工作很不一样，为什么？因为这个工作是过去没有人做过。他做的这个仪器，其中有一个探针哈，要用什么材质的探针，要怎么去设计，他有办法这个衔接 STM 可以做成功，一直困扰他们很久。他每一次呢换了这个探针失败以后，他们就换另外一个啊，换来换去哈，经过上百次的失败，可是他这次不一样。他说因为每一次失败就表示说这个不可行，那下一次会不会成功就不知道。就下一次他们很快想知道说这个实验结果到底，我换了这个材料，换了这个方式调整一下以后，下次会不会成功。那因为这个过程是每一次都是一个新奇的经验，每一次都是一个不一样的体验，所以他觉得说这跟他从小到大的经验完全不同。从走实验路线以后，他发现说原来学物理还可以有这条路，原来学物理还可以有这种每一次有新奇的体验。这一次的失败呢，他不会觉得是一个挫折，他反而就是说我很想挑战，我很想去试下一次，我换一个条件，换一个材料，换一个方法，有什么样的一个成果。所以呢，他说他那段时间呢，后来他描述就像什么，就像小孩子在做游戏啊，今天玩这个游戏用这个规则，明天换了一下规则，然后又有新的玩法。他说他那段时间呢，虽然有经历过上百次的失败，可是呢，因为他发现说他每一次的实验的成果跟过程都不一样，所以每一次呢都是一个有趣的过程，都是一个好玩的过程。他后来写书的时候，就他回想这个就跟小孩子在玩游戏一样，每一次玩新的游戏大家就觉得说很好玩，每一次都叫他玩这个游戏，玩这个玩具，他就觉得不好玩。那他这个人的特性就是这样子。所以就他这个人来讲，他的转捩点呢是因为有 IBM 的这个环境，让他呢可以有机会尝试不一样的东西，所以让他过去对物理那种比较死板，或是他觉得说比较单调无聊的生活或是未来，一下他觉得说进来这么有趣。所以他因为这样在 IBM 几年做出了这个成果以后，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以后，他就开始在想说那以后我能做什么。他就觉得他自己的过程就是一个有趣的例子，他就开始写一些小书，叫做什么，就是其中他有写一本小书，我是觉得很有趣，叫《从无到有》。从无到有，把它翻成中文，那是德文写的。中文叫做，我翻成中文叫《从无到有》，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会产生创意？我从一个没有的东西，我要想出一个点子，我是怎么来的？那他说呢，我们不能够产生创意，就是我们太拘泥于一些被框住的一些框架，那会被拘泥这框住的框架跟我们的教育体制有关系，因为不鼓励你去创造，不鼓励你去怀疑，不鼓励你去提新的问题，所以你自己有很好的想法，可能老师说你这个问题人家早就问过，或是你这个问题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啊。他说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外在束缚框架，让他自己呢过去一直没办法觉得说物理会吸引他。那后来呢，他自己找到的路就是说做一些有趣的东西，做一些有趣的实验，每一次呢都做不一样，就跟小孩子做游戏一样，他觉得这个让他的好奇心一下子就开展出来。所以我们这里很简单的归纳，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好奇心驱使他，让他对一些事情有兴趣，有兴趣以后你产生热情，然后你的努力呢，你就不觉得是一个很辛苦，你就觉得说我一直在做有趣的事情，让他自己 越做呢，他越感到有趣。这是一个宾尼西1986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他同年跟李远哲得到诺贝尔奖，当年李远哲是化学奖。那李远哲的其实还有另外的故事，但我们今天时间关系，我们不在这边做介绍。我从宾尼西的故事，一个有趣故事，这是他个人的条件跟个人的风格，可以给如果你有他类似的特性，如果你对你的学科产生不了兴趣，有时候不是学科本身怕无趣，而是说你接触到的一个学习环境，或是接触到的人，或是一个条件背景，让你没办法把你的潜力发挥出来。那这边呢，介绍是另外一个类型的人。这个人呢，是中国人，不晓得有没有固定方法，冯威特克哈，他的弟弟当过德国的总统。这个人被号称哦，他刚在2007年刚过世，所以他非常长寿，活了90几岁。这个人被称为德国哦，大概20世纪最后一位通才。我们讲莱布尼兹，他在文艺复兴时代被称为当时文艺复兴时代最后一位通才。莱布尼兹也是当时的德国人，其实当时还没有德国这个概念，当时还是普鲁士，还是各邦哈、哦、啊、哦、分治的状态，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德国。但是呢，这个人他是20世纪出生的，前2年刚过世，被称为德国20世纪最后一位通才。他到底有什么本事被称为最后一位通才？这个人他有一些地方，我觉得是如果你要学习科学的，值得跟他啊、哦、就是做一个参考。他本身是学物理。20世纪除了爱因斯坦以外哈、哦，另外鼎鼎有名的丹麦物理学家波尔是他老师的老师，那后来呢，他也跟波尔去请教过，接受他指导，所以波尔曾经4度提名他去角逐诺贝尔物理奖。有一个统计了哈，波尔是大概1960-61年左右过世的。波尔在世的时候，他所提名就是角逐诺贝尔物理奖，有人做过一个统计说，大概哈、哦、有2/3被他提名的啊、哦，他推荐的啦，大概有2/3会得物理奖，所以可见哦，波尔推荐的人都有相当的这方面的贡献。那他呢，曾经获得4度推荐，好像我记得是4度了哈、哦，4次波尔推荐他，后来都没有得奖。有一个跟他一起并列啊，波尔推荐2次的都得奖，所以他大概这方面跟物理奖没有缘分。可是虽然如此呢，他的一个贡献啊，还是被很多方面肯定。如果你是一个德国的科学家的话，一定知道他人，不只是你是物理化学或者是医学，一定知道刚刚这个位置，中文好像有人分成位置麦克啊，冯威特克这个人，他被称为说德国当代最后的通才。你看老是出现最后，到底谁是最后一位哈？这是一个很高的一个荣誉的哈。他有一个有趣的特点，他本身学物理专业，他是海森堡的学生，海森堡对他也是非常的就是肯定。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打破大概20世纪德国很少有例子，他本身不是哲学专业，可是呢他曾经哦担任过哲学教授大概10几年，就是大学的哲学系的正教授，我印象中是汉堡大学，大概担任过10几年。各位知道在德国当教授跟美制不太一样，德国当教授的话，你得到博士学位以后，过去的做法哦，你还要写一篇教授资格论文，通常要3到5年时间，那篇论文写出来你才有资格被聘任。如果你要担任哲学系教授，你没有哲学方面的这个论文的话，是过去是不可能。但是他学物理的人，他会被迫力担任哲学教授，这个就是已经一大例外。那一定有他更加不一样的地方。那最特别就是说，他后来他除了物理还有哲学以外，因为各位知道德国是一个哲学的重要发展的国家，康德啦、黑格尔这些人都是鼎鼎有名，叔本华太多的那种哲学家，所以在德国要担任哲学教授的没有两把刷子是不太可能。但是他不是一个哲学专业可以担任哲学教授，他靠的是什么？自学，就靠自己看书啊。但是看书以后他会写一些这方面的这个文章。那汉堡大学看中他的很深厚的学术潜力啊，所以破例请他担任哲学教授，就是他教物理以 外，他有一段时间是担任物理的教授，后来又担任哲学教授。那后来他又致力研究世界和平。德国有一个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就是担任过德国总理的，他曾经在1978年提要推荐他说，请你来担任我们德国的总统，他婉拒他。这个德国的总理呢，他曾经在波兰的纳粹人被害的这个一个纪念碑前面哈，他下跪。各位如果看过，有一个德国总理下跪在纳粹人的，对不起，犹太人的这个纪念碑，就是被纳粹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下跪的这个德国总理，他后来得到和平奖。在1978年的时候，他推荐就是跟冯·威切克建议说，我们觉得说你德高望重，要请你来担任我们德国总统。当时他们是执政党，所以执政党，而且他那时候已经得到和平奖，由他推荐的人选，这个是几乎是一定哈、哦、会通过。而且冯·威切克这个人在德国有非常高学术界有非常高的地位，他除了物理以外又担任过哲学教授，而且他的人格受到各方一致的肯定，几乎被认为是一个现代的孔子啦，就是用我们现代话来讲，现代的孔子，已经很少人有办法达到他这样的成就。但他婉拒，他觉得说这个政治上的名位不是他啊、哦、他想要追求，他觉得他还是研究他的学术问题，他致力世界和平。他讲过一句话，我们现在哈、哦、有一些学究式的问说，哎，你不懂哲学，你不懂科学，那到底怎么是哲学？他讲过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深刻。他讲过哲学就是不断的思考，一直发问。哲学不是说我懂了很多康德、黑格，我很多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啊，或者是历史上著名哲学家的理论，这个叫我懂的哲学。他说，真正的哲学就是你不断的思考发问。当然是要他有他这种功力的人，或是有他这种地位的人讲出这种话，人家才觉得这是一个很深刻。一般人讲出这种话，会觉得说，那你懂了几个哲学家理论？啊、哦，都不懂的话，你不要跟我谈哲学。但是冯·威切克他就讲，其实哲学它最重要的一个精神，就是不断的思考，然后一直发问，不是说你背了多少东西叫做你懂了多少哲学。啊、哦，这是一个我觉得可以跟各位分享的一个观念。如果再跳脱到另外一个各位熟悉的奥本海默，奥本海默是一个他的祖先是德裔的，啊、哦，应该是有犹太血统。这个人呢是另外一个风格。刚刚的冯·威切克是一个被称为说在专业、在人格、在他整个做事的精神是值得现代人去学习效法的一个，几乎被称为是一个典范。我刚刚讲说，我用我自己的用语啦，他可能是被类似说现代的孔子，如果活在我们这边的话，会被这样子称呼，几乎是很难有人能够企及。奥本海默另外一个类型，这个人哦是多才多艺，但是他有一个小故事。他小时候哈、哦、就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希腊文、拉丁文还有自学梵文，他对数学、物理、建筑、文学这些通通有研究。他在剑桥大学念书的时候，还有一段典故了、哦、这是美国的传记，科普传记学家在研究的时候讲到说，奥本海默他对于理论物理，他非常有兴趣，他本来想要走理论物理的路线，所以他到剑桥去，结果遇到一个老师，他的老师是走实验路线，要他去重视实验的一些细节，就盯着他很紧，那他就很难过，很难过。结果呢，他当时年轻气盛，气到什么，偷了一些化学的材料哈、啊，听说啦，这个按照这个传记这个作家的这个他们研究啊，说准备要毒死他的老师。气到这个程度，那后来被同学发现了，及时阻止。那可能校方爱才，所以剑桥大学把他留校查看，啊、哦，留校查看，所以没有说因为这样就把他像我们这边早就把他退学了，或是叫他离开。那奥本海默因为这样子，他的后来他的发展，他的科学之路哈、哦、没有中断。但是奥本海默他，各位知道，他在美国毕业到剑桥去。后来呢，他也到德国去，继续进一步的深造。奥本海默的故事哈、哦，是另外一种，就是说，你有非常多才艺的科学家，他在过去他的 小时候成长到大，他就表现出跟一般人不一样的才能。然后呢，年轻的一般凡人有的一些缺点，他甚至更多，包括说看他老师逼他那么紧，他想偷这个化学的材料，趁机要下毒毒死他老师。这个一般人我们不会做了，有些人是敢怒不敢言啊，那他就准备要做，后来被发现啊，这也是很特别。这样一个科学家，他被称为他主持曼哈顿计划有名。那我们介绍另外一种类型的科学家，这个又是另外一种，就是有点像冯白切克的类型。二十世纪很重要科学家里面，有人说他应该是次于爱因斯坦以后，如果要排顺位的话，可以排第二名，波尔。利斯波尔他本身对于科学他有贡献，我就不特别讲。他有趣的地方就是说，各位知道波尔是一个丹麦人，他在科学界有太多有名的弟子，包括海森堡，包括泡利或是包利。那泡利这个人呢，我们等一下会稍微提一下。那这些通通可以算是波尔的学生。波尔一个有趣的他在因为他的在科学界贡献太大了，他的儿子后来也得到一个诺贝尔奖，所以这个很少见。他在1947年丹麦的国王要颁他一个奖，这个是他们皇室有上百年的传统，就是好像翻成是宫廷勋章了。那这个勋章有一个特别，就是说勋章上的图案由得奖人自己去设计。那波尔当时设计了一个，各位看这个一些科普的书可能有看过他波尔把他国王他颁给他这个宫廷勋章上面图案就是找了一个中国的这个太极图，把它放上去，所以现在这个图就是他后来得奖颁授的这个宫廷勋章上面的样式，这是他自己设计，这是个中国太极图，就是要呼应他觉得说这个太极图可以呼应他的这个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他们这个门派的一个观点。这个观点最重要就是这句话，很文明的，上面前面这一句上面有个拉丁文的上面这个横的是一个拉丁文的，就在这个地方 Contraria sunt complementa， 对立乃是互补。各位如果学过英文很清楚这是拉丁文来的， contrast 对比吧，或是对立是什么 complementa complementary， 这个就是英文就是字就从这边来，拉丁文这是拉丁文，然后很多字英文的字根是从拉丁文过来像这里面他的对立来互补，就是他认为可以透过中国的这个太极图可以能够传达那个神韵。他讲过几句对教育来讲，或是对学习这个教育科学的年轻人来讲有意思的。有一个杂志对，主要是锁定类似我们这种科学人这种杂志类似这样的，他访问波尔，问他对科学的一些看法，问他说你认为科学什么是要注意，什么是最重要。他就说你做一个研究，你努力要把你的研究成果跟现在你所学到的理论要去呼应它，要跟它一致他觉得这个对科学来讲这样的一个贡献有限，没什么太大的意义。他说相对的相反的就是说真正有意义的会有贡献的是你做出一个成果它不符理论，不符理论你就要找出说为什么，那我们从里面可以发现一些新的东西。这是波尔他讲的一句话。波尔我们记得杨振宁先生在他80岁的时候中央研究院有办一个演讲，介绍说他所认识的一些物理学家，他其中有提到波尔，他对波尔的印象就是说他的贡献当然是非常重要，大家都知道。但是波尔呢，各位如果接触过他的一些背景的也大概知道，他有一些哲学方面，就是他把他的科学方面的研究，他喜欢用一些在文章里面有时候讲到一些哲学性的一些思考。那杨振宁对他的一个评语就是说，他有时候一些对哲学方面的看法不太容易理解，就是讲的话不是很清楚，不见得容易懂。像这个杂志访问他的时候，问他说那你觉得说大自然是不是就像我们这个物理化学生物学所描述的这样子啊，就是我们在书上学的或是我们研究所做的生物学跟化学物理这些学科 他所描述的是不是就大自然就是长这个样子啊？那珀尔呢讲了一些话啊，这是我把它翻译的啊，这是德文的访问，这是好像是瑞士的一个杂志访问他，我把它翻译也许不是很清楚，各位参考看看就好。他讲这些话啊，也不是那么容易理解，他都是用一种比喻。他说使用洗碗机哦，就跟使用语言一样，我们哈、哦、用脏的水去冲洗，还用脏的厨房的抹布哈、哦、去擦，要洗碗，那最后还是可以把碗盘、玻璃杯洗干净。这什么意思？用脏的水去冲，那抹布也是脏的，那你要洗碗盘，碗盘本身是脏的，但是还是可以把它洗干净。哎，他另又跳过来用另外一个比喻，所以他的比喻哈、哦，有时候要自己去想一下。他是一个科学家里面在那个时代喜欢用一些科学哲学性的一个一个描述，但是他在这里呢又另外用了另外一个比喻，他说在语言当中有不明确的概念，像我现在讲的话都是用语言在传达，但是语言是一个人为的我们所发展出来的工具。他说语言中有不明确的概念，在应用的范围内会用位置的方式来受限制的逻辑，就是我们在用语言的时候呢，里面有一些逻辑，这种逻辑呢我们在运用的时候，它其实有一些哈、哦、我们现在还不能够完全理解的未知的方式的逻辑，但是我们还是虽然有这些不明确的东西我们在运用它，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把我们对自然的理解讲清楚。我对这句话我个人的理解就是，他对人家问他这个问题他这样回答，我个人的理解他的意思说哈、哦、你不要去相信我们人就可以，我们用的东西就是一种百分之百完全反应或是对应啊、哦、大自然的。他说这个是我们人为的工具，我们用人为工具去了解大自然，但是我们可以了解就是这样而已，其他呢超过这个范围就不是了。我的理解是这样子的、哦、啊，各位的悟性可能比我还高一点，所以各位可以理解他都是用比喻。所以呢有一些科学家在他到他这种地位呢，他讲一些话呢他就不直接回答啊，或者是他回答但是他讲一半啊，然后他用这种比喻呢就给你自己去体会。这个是他那个时代哈、哦、不止他哦，不少科学家哎会用的一种方式哦。这个是波尔的哥本哈根研究所，这是他跟爱因斯坦的合照。这张图呢是他跟海森堡，海森堡的一些重要发现哦，在他自己的传记里面，他自己有后来有出书，海森堡自己有出书。他们跟波尔呢之间有非常密切的互动，但是有时候往往一些重要的科学上发现后来在科学史上留名的都是什么两个人想了半天绞尽脑汁想不出来。就海森堡是喜欢登山，冬天的时候喜欢滑雪，他在登山滑雪的时候哎开悟的。这个在杨振宁的2002年在中研院的演讲里面也有提到这一段。波尔他海森堡他自己跟波尔都是有类似的一个描述，他们在所谓的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一个关键概念在思考在突破的时候想不通的时候，两个人都说哎，我们反正已经绞尽脑汁这么久了哈，还是想不出来，那就先放松一下好了啊。有人就去滑雪，有人就去散步，哎，结果不久两个人都一段时间以后两个人都回来说哎，我有一个什么发现，然后你有什么发现，就说哎，我刚刚在滑雪后我刚刚在散步的时候我想到什么什么，都是在让自己的脑力高度紧张高度激荡的状况之下没有得出结果，两个放松一下去做他们喜欢做的事情，放松一下的时候都得出这样的一个成果。所以这个是有这张图哈、哦、他们在户外合照，那我们给各位参考一下。这个人哈、哦、各位可能不是那么熟悉，但是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好几个20世纪大物理家都是他的学生，这是海森堡的学生 Sommerfeld。 这个如果翻成中文的话叫他夏天的田地啊，他的姓 Sommerfeld，Sommer 是夏天的意思、哦、好像英文不是一个 Springfield 吧、哦、有人翻成春田啊，这个就是夏天，你要翻成夏田、哦、啊，这个我也觉得也是不错的翻译。这个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很重要的慕尼黑大学的一个教授，他最著名的弟子之一就是海森堡。海森堡除了是后来跟波尔有密切的联系以外，他也是冯·威切克老师。其实这些人你们看他的海森堡这本书啊、哦，部分跟全部，他这个书名 The Time und das Ganze 翻成中文可以说部分与全部， 它这里面哈、哦、有相当部分就是把它物理方面的一些他的观念，他用一些他哲学啊、哦、就是说到底这个他物理上的这个他们的这种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或是他提出一个很有名的测不准原理，这个对我们人类的思考除了物理学以外的领域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他这本书呢就写得很精彩啊、哦、这本书是我不知道台湾有他翻到他的量子论啊、哦、但是是不是这本书完整的一本我没有去也不知道，但是在德文看这本书，如果可以看德文的话，你会发现到很多很有趣的。所以像早期吴大尔先生还有李远哲他们都看得懂德文，吴大尔他还翻了这个德文的书啊，因为早期很多重要的物理学或者是说科学著作哈、啊、是以德文来发表，那时候一看英文的还看不到。这个人爱因斯坦有一次说哈、啊、就是泡利啊，爱因斯坦有一次说泡利就是我的传人，他也是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啊在欢迎，好像是鲍利当时从欧洲到美国去的一个欢迎会上，爱因斯坦公开这样讲。杨振宁先生说他这个人个性哈、哦、很倔，好、哦，然后自视甚高，跟对人讲话不太客气，可是是一个很聪明，他的数学能力非常好，很聪明的一个人。他也是慕尼黑大学 Sommerfeld 的学生，然后呢，他也是奥本海默的老师，所以就个性来讲，他是一个不太容易相处。他有非常的这个就是强烈的意志，然后对人不太客气。杨振宁就说以前跟他互动的时候哈、哦、觉得说他讲话都不太客气啊、哦、那到晚年呢他才比较承认说，哎，我过去都以为我是第一流，我是最好的这个理论物理学家，后来发现说结果不少第一流成就都是别人做出来的，慢慢的就是有一点对自己过去年轻气盛有一点反省。那各位从刚刚看到现在都可以看得出来说，科学家不管你哪领域哦，其实你都有不一样的特质。有些人是从小就早慧，很聪明，就表现多样的才艺；有些人呢，哎，他说我并不是那么聪明啦，但是我后来发现一些兴趣，我持续努力以后呢，我自己呢，哎，幸运的就是做出一些成果，所以有一些贡献。那鲍里是属于那种比较，独断型、倔强型的。这个是的，杨振宁的老师，就是有人称他是氢弹之父泰勒。这个人呢？也是慕尼黑大学念过书，匈牙我记得他是匈牙利籍，他是海森堡的学生，但是他在慕尼黑发生一件不幸的事情，就是他的有一次大概从电车上跳下来。各位如果到欧洲去过，他们现在还有那种电车，就是街道的那个电车，他被那个电车碾到啊，好像因此这样终身哈，他的行动就受到影响。那他后来因为纳粹的关系啊，就是到美国去发展。那我们等一下会跟各位讲到一段，就是说在科学你可以从微观来观察，也可以从宏观来看哦。有些时代背景，有时候很有能力的人，但是他因为大环境关系，他不见能够有一些很好的发展。那在1930年代有太多一流的科学家后来到美国去发展，这影响到整个世界科学研究的版图哦，受到一个重写啊、哦、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等于是改写，不是改写历史，就历史因此发生变更。像泰勒就是其中之一哦。Taylor 他杨振宁的老师，海森堡的学生。这个人呢有一个科幻小说的样子的作家哦，称他是我们牛顿出版社有翻译他的传记，称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化学家。他得过一次化学奖，一次和平奖。Pauling 这个人他本身在美国出生，然后呢很妙，他曾经到欧洲去进修的时候也是找我们这位 Sommerfeld， 所以你看他本身是后来得化学奖。这个 Sommerfeld 他本身没有得过物理奖，可是呢他培养了太多学生跟他啊，海森堡、鲍利还有 Sommerfeld Pauling 这个人、哦、也是自视很高，也是会觉得说自己哈、哦，很了不起的一个人，啊、哦，他也是哈、哦，在大概1920年代的时候，曾经到欧洲去，啊、哦，去受教于 Sommerfeld。那这个人我特别要提出来讲哈、哦、，Max Debussy， 好像是 中国发展代布尔克，这个人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 Max Debye 可以说是现代的分子生物学哈、奠定重要基础的人物。他本身原来是学天文物理学，后来呢改专攻理论物理，可是他毕业以后呢，他跑到以现在的叫普朗克，德国普朗克的，以前在二次大战前叫做凯瑟威廉皇帝研究所，战后改成普朗克研究院，他跑到那边的化学研究所去工作。那人的一生有时候很难讲，他遇到了很好的老师，尤其是说很有宏观看得远的老师，包括波尔在内。在波尔的鼓励下呢，波尔跟他说你学物理学，但是他看到一个趋势，就是说以后呢纯物理或者是说物理在你原来要攻读理论物理的领域要有大的发展他说你要往那边去做努力，倒不如你去涉猎去研读一些生物学。所以他就学术训练来讲，他本来也不是生物学方面的这种科班背景训练，他是物理方面。可是因为波尔遇到波尔这种老师，他比较没有这种相对狭隘的这种领域的区分，他鼓励他去念生物学。那念生物学以后呢，他就不得了，他后来就是被认为是开创了这个分子生物学的一个大师。那因为他学物理，他转攻生物，后来在分子生物学方面产生这个开拓性，有一些开拓性的工作被认为是奠定重要基础。所以著名的物理学家薛丁格，舍尔丁格奥地利的物理学家我们大家听过薛丁格的猫这本书，薛丁格的猫就是介绍他提出的一个这个观念，他也是一个对量子物理有重要贡献，得到诺贝尔奖的人物，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薛丁格因为他说Max Debye 可以从物理跳到生物学去，而且可以有这样子开创性的贡献，他因为这样子就写了一本书叫做 Was is Leben， 生命是什么， What is life， 就是薛丁格写的这样一本书。那这本书呢又影响到什么，影响到华生。华生他说这个华生这个人其实国内有一些他的书的介绍争议性也是蛮大，他虽然是跟 Crick 他们共同最早他们发现的 DNA 双螺旋结构获得一个很重要的肯定，甚至有人说这样的一个发现是20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发现这是评价问题。但是这个人瓦森这个人他从小很聪明，然后可能也蛮调皮的，所以你看他后来写一些书都充满了一些有时候是开玩笑啦，或者是说有一些人看了很有意见各位有一些看过他的书应该知道我讲的意思。但是瓦森这个人他是早期就很聪明，15岁就进入芝加哥大学，他本来对鸟类去观察很有兴趣，后来呢他就大学时代呢东读西读，读到这个舍尔丁格这本什么是生命，我在猜应该是英文本不是德文的原本，读到这本书以后让他对就是生物学这方面开始产生兴趣，后来他就改到研究这个遗传学。但是这里还有一段，就是他做了这些事，所以他会改行转换他的兴趣，受到薛丁格这一本什么是生命的影响。薛丁格会写这本书是受到这个 Max Debye 他从物理跨行到生物学去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你看这一连串的好像是骨牌一样串起来，都可以把它串起来。那我们看到薛丁格这本书是德文的后来的，不是第一版德文的后来德文版。那华生呢，这是他自己做的一个模型，就是有关双螺旋结构的一个模型。这个是第一任的院长，就我们刚刚一开始介绍的普朗克，莱布尼茨，是普鲁士科学院。普鲁士科学院位在柏林，这是现在还在普鲁士科学院，从18世纪那个时候开始，这个莱布尼茨就是第一任院长，这是柏林大学，现在称为洪堡大学，爱因斯坦普朗克啦。还有好几个有名的科学家鼎鼎有名的科学家都在这个学校柏林大学，现在改成在柏林的洪堡大学。 都在这边研究过。这个是他们创办人，就是威廉，威廉洪堡的雕像。威廉洪堡是一个很重要，他创立这个柏林大学以后哈、啊，这个大学的研究模式后来被美国引进，所以在美国二十世纪，他的大学的发展，用研究所的大学，是受到威廉洪堡在创立柏林大学这个理念。他觉得大学啊，真正他的很重要的功能是要研究，所以他提出这种研究所大学这种观念。所以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哦，美国的一些学校陆续引进哈、哦、柏林大学这个模式，就是由威廉洪堡他所提出来。这个人是个语言学家，他其实也是多才多艺的，他还有其他很多方面的才能。这是他弟弟，就是洪堡兄弟哈、哦，著名的洪堡兄弟。这是他在洪堡柏林大学，现在洪堡大学前面的雕像。亚历山大洪堡他本身是一个科学家，有人说他是地理学家，其实他也是多才多艺。十九世纪有很多这样的人，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没办法介绍，顺便给各位秀一下。这个是普朗克，普朗克呢，他的爸爸是慕尼黑大学的法学教授，哎，我没有被他爸爸教过，因为晚了一百年。他的叔叔呢是德国民法的这个参与德国民法的草拟工作之一，所以他是一个法学家庭。他的爸爸跟他的叔叔通通是学法律的，然后出了一个物理量子力学的开创者。我们这边现在讲的量子理论哈、哦，其实最早就是由普朗克他在柏林的一场演讲，在一般科学史上把它定义成说，真正的量子物理的开始是从普朗克这场演讲开始。所以一个法学家庭生了一个物理大家哈、哦，这也是一个有趣的事情。这个人其实他的个性还蛮含蓄，但是你看他的一个背景介绍，他本身非常热爱音乐，好、哦，所以他在年轻时候呢，他喜欢弹奏钢琴、风琴、大提琴，还编写歌剧。在1900年是十九世纪末最后的一年的12月14号，他在柏林的一个学会演讲里面正式发表。其实他在之前已经有一个热身了、哦，但是在历史上定义是12月14号这次演讲发表量子论，成为量子物理的一个创始者。所以呢，一提到量子力学、量子论，一定，好、哦，这个普朗克的贡献哦，一定是功不可没。他也获得1912年的诺贝尔物理奖。因为他这个关系哈、哦，德国在二次大战以前，相当我们中央研究院的研究机构都叫做威廉皇帝研究院。但是呢，战后为了要改变一下过去那一种，好、哦，军国主义的色彩。被纳粹统治时期造成大量是后来就把他们的威廉皇帝研究院，就相当我们的中央研究院这样的一个研究组织，称为什么？称为普朗克研究院。那这个是他跟普尔的合照，这个是普朗克研究院他的行政总部在德国慕尼黑。他普朗克研究院应该有将近90所，他一直会在增设，有大概讲90所的这个学校。这个是慕尼黑大学的啊、哦，就是好几个人，海森堡跟马克斯普朗克都是这个学校毕业拿到博士学位。那我最后呢剩下一点的时间，我很快好再讲一下。这个是讲到科学版图哈，二十世纪初要讲到科学研究呢，美国可能不是第一个，可能是在欧洲，尤其是德国。冯纽曼哈、哦，这个是匈牙利籍的一个数学家，非常有名，各位都读过他的故事。这个是冯布朗，这个是 V2 火箭，或人类后来可以登陆这个地球，都是这些人在当时做开创成果。那这两个人呢，以前通在欧洲大陆，他们本来的学习阶段呢都在德国受教育，后来都是因为纳粹的关系啊，纳粹1933年掌权以后，这些人有一些是具有犹太背景的，通通是跑到美国去。所以我后面有一个这个有趣的统计，1933年以前，就是纳粹掌权以前，从物理奖颁奖第一届1901年到1933年，全世界哈、哦、颁过物理奖只有39个，就是到1933年纳粹希特勒掌权以前哦，只颁了39个物理奖，其中德国就有11个，美国是3个，化学奖呢总共颁了31个，德国呢有13个，美国只有2个，医学奖颁了33个，德国6个，美国只有1个。这个是在1933年以前物理奖，你看11比3，13比2，6比1。好，我们看一个版图大变更，这是从100年内的一个统计，叫1901到2000年的统计哈、哦。 物理奖一共颁了161个，德国呢全部才20个，美国变成30，红色表示1933年以前他就得了11个，所以他一半以上啊是1933年以前得到的。化学奖是一样，他总共上一个世纪德国全部得了26个，美国是47个，但是在1933年以前他就得了13个，一半的那时候得了。美国在1933年以前只得了2个。医学奖是一样，他本来就有15个，但是6个呢是1933年以前得了，1933年以前美国只得了1个，战后呢就得了，1933年以后得了80个。所以整个大环境的改变让科学研究的版图啊大变动，等于是大地震一样，完全哦整个位移。所以我们大概看到20世纪的科学变迁的欧洲呢，由从刚刚物理讲假设是它彰显科学研究一定成果的时候，欧洲是从德国移到美国。那通产呢，现在各位看我现在讲这些东西对有些人来讲都是过去式，因为通产的人啊现在很少见，大概是专才学科从多重领域呢到学科少数领域，跨了太多领域，有人就说你捞过界或是不务正业。那其实我这里要讲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不管你学什么领域，你要讲终身学习，看过太多的例子，就是说什么是终身学习，你可以讲很多理论，最重要的我认为就是说你对宇宙万物好奇心，包括你对周遭，包括你对自然界的好奇心，你有好奇心呢，你想去了解呢，你就会有兴趣，人家不用去管你，不用盯你，你自然呢有热情去好好做，有热情好好做以后呢，你的努力呢可能就不叫努力，你说我在玩，我在游戏，人家说你在工作，你都不是，我在做我想做的事情，你就用另外一个名词在定义它。那你做了一段你有趣的事情以后呢，通常你就有趣的事情做一段时间，你就比较擅长它，你擅长它的事情做久了以后呢，通常你比较容易有一定的成果啊。这个也是我今天呢讲了一些看起来跟科学无关，但是其实我认为我看过的这些故事里面呢如果说要结合跟我们除了科学领域以外，或者是以后不管你走哪个特定的领域，可以对各位未来有帮助的，或是现在流行讲的终身学习有帮助的，我认为就是从好奇心驱使到有兴趣，到产生热情，到你去做你喜欢做的事情，你不叫他叫努力，虽然外人叫说你在努力工作，做一段有兴趣的事情，你擅长事情以后呢，你自然会容易产生一定的成果，至于得不得奖那个就是另外了，那当然就是锦上添花啊。那今天纳莉拉达讲的这些哈，可能对各位没什么帮助，那不过就是分享我个人在过去一段时间东看西看一些以一个外行人外部的观点来看我们科学的一些发展，然后自己挑一些自己认为有趣的主题来跟各位做一点心得的分享不敢讲报告，可能都还不敢称得上就分享一些心得，可能对各位没有什么太大帮助，但是我们还是毅力如果各位看到我今天介绍的一些主题，你觉得有什么兴趣或什么问题的话，有没有要提出来我可以做得到，可以跟各位来分享心得的，我可以来跟各位做一下心得的交流有没有？
好，我们感谢这个许教授这个如数家珍一个化学博士的一个，他很客气说局外人，但是他把这个整个科学这个科学家也可能因为他在德国留学关系特别强调这个德国这个科学家特别多。那各位我们的很难得各位的听众一看过去好多年轻的朋友这个听了教授这样的这个讲解之后，各位有没有一些问题要请教教授的？ OK 好，我们有没有麦克风？好，那个对于这个科学方面，今天刚刚是李教授是成功大学的那个科学法律研究所嘛，教授嘛，这个我觉得这个很好，因为这个也是机缘因为我是研究那个医学气功的啦，气功本来就是科学嘛，那就被那个模式搞得乱七八糟，那个 台大校长都被得骗得迷迷糊糊的，上了当了，对不对？这个是研究要自己去摸索，去那个才能得到的。我有一个关系的法律问题的很重要的，就是医学上的。医学上那个在我们中国那个明朝的时候哈，有一位医师就提出这个问题，这个是那个在《针灸大成》里面最后一篇里面，这个是马丹阳的啊，《针灸》什么的那个文章里面，他那位大师他写的那个警示的那个名语啊，名言啊，就是他说良言可传之啦，伪言不可说啦。我研究医学气功，那个老师有时候那个被黑气的人越医越严重啊，所以不能去给被黑气人医疗了啊。可是他没有讲明那黑气像怎么样，那个我本人研究了这个医学气功，就结果自己被这个所谓这个黑气伤得很严重。哦，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可以说没有办法答复的那个问题。这个问题是现在是医学上可以传授给这个医生，还是不能传授给这个医生？这就变成一个法律问题了。做这个法律问题的话，可能要我本人啊亲自到贵校去跟你那个谈一谈。
谢谢哈，这个问题可能要请我们这位先生哈找机会跟我们的这个许教授哈，好不好？当面这个来请教。
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可以说啊，现在讲看教授没有办法答复。
是
啊，因为这个是等于是科学跟法律的牵涉了很大的问题。
好，谢谢我们这位先生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个别好不好？个别来请教一下许教授哈。那我们在座的好多年轻的朋友 ，OK， 好了，来。
刚忘了他名字，你说他之前那个成绩平平，然后学习的过程也不是很有积极啊，为什么可以后来可以念到博士，然后甚至到后来 IBM 那个机会，然后再让他成功，是不是教授这边有进一步的他的一个这个过程可以提供给？因为有时候现在像我们在现在国内升学，有时候你念的科系不见得是你的兴趣啊，怎么是不是他有什么契机来引导他继续让他去上面下去？谢谢。
好，谢谢哦。因为你刚刚提的那个应该是我讲的1986年的物理奖得主宾尼西哈、哦。那我刚刚可能就有一段也许没有讲得清楚。那事实上这一段他在自己的介绍里面也没有说的这么彻底。也就是说，他本来是法兰克福大学物理系，后来他直接念研究所。德国传统里面是没有硕士班，就是如果德国学生自己要攻读学术学位的话，那就直接念博士。那他们在一些工程领域里面有一些叫做文凭，那个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是学术学位，他们传统的德国的学制里面是没有硕士班，硕士班是英国制的啊。那现在呢，他为了要就是跟国际上包括英美这些国家的学制能够接轨，所以他后来才设这个硕士。所以在德国就是一般来讲，你就是你大学毕业以后，你再来德国学生自己念的就是念博士。那他们博士呢，跟我们这边又不太一样。其实他们博士是，像理工科的，像我们法科的话，就是你申请，他并没有一个考试。如果是跟我们制度一样的话，他的说实在，他的入学门槛哦，我没有去那个精确的数据统计，就他入学门槛并不是像我们这边，今天像这两天有学校在考研究所考试，你可能1000个来报名，他只录取80个或是100个，他不是这样的，他大概就是用你过去的这个成绩，啊，用过去的成绩那来， 觉得还可以，大概前面10%或者是20%，你来申请他们的博士班，啊，那学校觉得可以就好。那我刚刚讲过说，他自己呢，宾尼西他自己在大学的时候，他课自己说是很少去上，可是他自己也讲说，他考试前呢，他都有 K 两个礼拜，那应该他的就是应付考试这方面哦做得不错，所以他成绩大概也不会太差，太差的话大概不会有给他机会进入研究所，就是博士班了，就直接博士班。那博士班我刚刚讲就是说，他自己在博士班那个阶段，他为了当助教，所以他必须要去复习一些物理领域的，算是大学该学的。他是在博士班当助教那个阶段哦，他把它衔接起来。那对他自己来讲，他认为说那样的一个经验，他自己还没有引发对物理的兴趣，而是呢，他没有交代我，至少我到目前我读他的他自己写的这个自传来讲，他没有讲说为什么他会拿到一个哦，就是后来跟他的得到诺贝尔物理奖的这个题目有关的一个博士论文的题目，这一点我印象中我不太记得他啊，讲什么，或者是他根本没有讲。但是呢，那样的一个契机就是说，连他自己做那个题目，可是他毕业的时候，我刚刚讲他拿到博士毕业的时候，快毕业的时候，他都不觉得说，哎，这个对他吸引他以后继续走物理这条路，成为一个重要的好一个因素。就连他自己已经博士论文做那个题目，那个题目其实就是吸引那个 IBM 的实验室主任去法兰克福看你们研究生在做什么，时候哎，他觉得有趣，所以找他去他们实验室要看看，要把他准备延揽进去。连宾尼西自己做到那个题目，可是快毕业快拿到学位的，他都还没有那种感觉出来。所以这里面其实有一些他至少我看的他自己的介绍没有把他讲得很清楚，但是我在猜想说他这个人可能就是一种我们这样讲，他不是适合做理论的啊，那他可能要在实验室那种环境实际去实做以后呢，透过实做过程当中失败，然后又更换一些里面的部分的程序或是条件或是方法，这样的过程才能吸引他注意。那他在博士班的阶段可能啦，那样的程序哈，并没有出现，或是说出现的频率还没有引起说他觉得哎，这个题目做起来很有趣，啊，所以我个人的解读应该是这样，因为我读到他那一段的时候，我也是有点好奇的说，哎，那他中间为什么你这个博士论文题目会吸引人家 IBM 的主任会觉得有趣，啊，反而你自己那时候还没有这种感觉，没有这种感动，到最后你到要转到 IBM 瑞士实验室去的时候，人家是延续你的研究的题目，然后再透过他们实验室的一个设备跟实验室那边的一些他们思考跟做一些实验，才让他后来这个 STM 这个机器呢发展成功。那我在想就是可能他自己并没有明确的意识到说，其实他自己原先在博士班做那个题目就是一个让他以后延续到 IBM 做实验，然后取得后来成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契机。那至于那个契机是谁给的，是他自己挑的，是他论文的指导教授给他的啊，这点我印象中我当时看到的书没有，他自己没有讲清楚这一点啊，所以我大概只能回答你的问题到这个阶段。
谢谢我们徐教授。我们有没有高中的同学？我看好多好多位嘛，这个好哦 OK 来
老师你好，就是我想问说，刚刚你说1933年之后，在美国他各方面的研究都已经赢过德国，那他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就是你刚刚所谓说的专才跟通才的差别吗？还是有其他的原因？那在1933年以前，德国又能够领先世界在研究领域上面，他又有什么样的教育在跟别人比较不一样？
好，谢谢。我想这个问题很好啊，就是我个人的解读哈，这是一个人才的流动。1933年就是希特勒的纳粹党掌握德国政权，各位看刚刚的数据哈，很清楚，就是说在1933年以前非常明显，德国有几乎是全世界跟当时欧陆的英国、法国来讲，他在物理、化学、医学这个领域，从诺贝尔奖得奖人数来讲，很明显领先，跟美国差了一大截。美国你看，美国才拿3个物理奖。物理奖德国已经有11个，美国拿2个化学奖，德国13个，医学奖美国才1个，德国6个，那跟英国跟法国比起来，德国通通是超过。那在过去哈，我刚刚为什么提到一些 师生之间的关系，其实这个是一个传统。到目前为止，我去德国留学的时候，至少在法学院这边还是一样。但我相信那是一个他们学术界的一个通例的，也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学生找老师，他不是选学校。那我们这边学校的形成是有它的历史背景跟我们的社会的上的一些制度上的原因。在德国呢，因为它过去我讲了，它是1870年以后，刚刚可能没有提到，俾斯麦来统一全国。它之前它不叫德国，它就是一个德意志那个地区哈，它没有一个统一的德国。那在之前它是各邦，就是自己有一个小王国，然后每一个小王国发展自己的科技，发展自己的文化。在以前的历史上啊，它各个从北到南，它每一个地方都有非常好的学术研究单位跟很好的一些文化条件，也就是北部像普鲁士，南部像巴伐利亚，西南像海德堡，啊，那东部像德累斯登或者是莱比锡，啊，这些地方其实在东西南北中，在德国在没有统一前，它每一个地方啊，它的发展差不多，它只是后来普鲁士军事俾斯麦当，我们讲铁血宰相有这个名词啊，军力特别强，所以他统一了全德国。在之前呢，他的发展呢，不管是哲学、科学、艺术、文化各方面是还蛮平均的。所以当时他们因为这样的背景，他的老师，好的老师，东西南北中各个领域大概都有，他不会说特别集中在哪个一两个名学校，不会像英国的牛津或剑桥一样啊。那这个再插一个题外话，因为过去不是这样子，所以德国人很强调这种平均。哦，他社会财富要平均，他的学术研究也要，他觉得说各区要均衡发展，所以以前的学生找老师都是说，老师在哪个学校我就去那个学校，是以老师来吸引学生，不是以学校说我这学校很有名，我在历史上很有名，所以呢我这边就招来一大堆老师来，他们不是这样，他们是老师有各自自己他的喜欢这个地区或这个学校的地方，他也是这个附近的人，也许是呢他喜欢这个学校某种风格，他去那个学校。那因为这个老师来这个学校呢，很多学生仰慕他来找这个老师，自然他变这个学校学生。所以在历史上呢，在德国到现在为止还是有，但是不像以前那么多，就是一个学生在大学时候念好几个学校，啊，就是这个学校转到那个学校，有时候老师转你就跟着转，啊，他们是这个原因。现在呢又不太一样，现在德国跟我们一样有这个什么顶尖大学计划，他们觉得说在英国有牛津剑桥这种特别在国家一提就知道，所以他们觉得说我们德国历史上这样的一个平均学校的分布，非常的平均，固然有好处，可是现在要在国际上竞争呢，他们也要发展类似我们顶尖大学计划，所以他们德国的类似我们的国科会，他们大概2006年第一批哈，他们本来是要评选三个学校，就是类似我们的第一批的顶大四个学校一样，给他特别多的经费，希望能够在几年内呢，也是要这个学校的这个声誉，德国的学校声誉在世界上能够占有很重要一席之地，所以当时在第一批德国要就是类似我们顶尖计划的时候，他们也征选慕尼黑大学、慕尼黑科技大学还有卡斯沃这个技术学院这三个学校来作为一个他们的第一批顶大，后来也是跟我们台湾很类似，就其他学校抗议，所以他们又第二批就是加入比较多的学校。那在德国因为他历史上的原因是这样，所以他在1933年以前，他有从19世纪甚至往前，从莱布尼兹那个时代所发展出来，就是说很好的科学的基础。但是这种科学基础，它不是集中在少数学校，它是这个学校可能物理特别强，那个学校可能是化学有很好的传统，这个学校可能医学研究方面很好，或者是每个学校都是有两三项，它是分布在不同的区域。那因为这个原因呢，在德国在1933年以前，他好几个学校都各自有自己的所谓的大师。当时呢，他们跟奥地利之间，就是那时候以前是奥匈帝国的阶段，那个关系不像我们现在国界的关系这么明显。他当时就是说德语区德语区老师之间也可以流通，所以他很多就是说奥地利人，现在叫奥地利人，跑到德国去教书，然后德国人跑到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去教书。那同样在奥匈帝国领域，奥匈帝国当时也有光辉的过去，所以像冯布朗冯布朗这种 V2 火箭，或者是后来到美国去发展他们的太空计划，都得力于他 V2 火箭这种构想。还有冯纽曼这一些人呢，都是 原籍都是匈牙利，也就是以前奥匈帝国境内的人。那奥匈帝国境内那时候受到奥地利影响，所以他们的德语不一定是母语的啊，也是他们官方语言之一。所以他们在这一些领域里面的，尤其是一些犹太人啊，很奇怪，犹太人他很重视教育，所以他们很多子弟很有成就。在奥匈帝国领域里面，还有在德国，还有在周遭一些领域里面，他们要读书的话，如果要深造，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到德国去。那在德国当时的慕尼黑大学、哥廷根大学、柏林大学，还有好几所莱比锡大学，这一些都是当时都已经有非常好的所谓大师级人物在那边。所以这些大师级，我刚刚讲就吸引的欧陆啊，甚至美国。我刚刚不是提到说奥本海默嘛？奥本海默当时在他受教育的二十世纪初，各位如果是去看这个历史的发展，二十世纪初，世界的科学是在欧洲，因为是德国从那个诺贝尔物理奖或是化学奖、医学奖的名单啊，人数比例上分布，可以看得出这一点。所以吴大猷先生那时候为什么要学德文，为什么要翻译德文书？因为当时的物理学，一大票人，包括日本，当时也1920年代就有人去欧洲，去德国，然后跟波尔、跟爱因斯坦这些人啊，去跟他们请教。他当时就非常稳固的这个科学基础啊，那而且他科学基础是分布的非常均匀。那主要是以人、以大师为主。那他这个大师的养成，就是跟他历史上很早，大概在文艺复兴的后期就已经有像莱布尼兹这样的人，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在各地都培养出一些很好的，就是科学的教师，然后奠定很好的这个科学基础。那这种延续到他跟以前跟匈牙利还奥匈帝国之间的关系以前还是很密切的时候，他们的人才就是德语区讲德语区的人才就变成说可以互相留用，所以让他这个势力哈、哦，或是科学的根基奠定得更扎实。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几乎那时候欧陆啊，一想到要研究科学，不管是物理化学或是医学，很多人想到说要到德国去，或是到奥地利，而维也纳大学出了很多重要人物，跟这个也有关系。所以是人才，重要人才在1933年以前都在德语区的很多啊。从刚刚那个统计上，大概可以反映这一点。那1933年以后呢，就是因为纳粹掌权，他要追杀犹太人或是迫害犹太人，所以很多当时包括爱因斯坦有犹太血统，包括冯纽曼，包括好几位有犹太血统。那犹太血统又分纯犹太跟一半犹太，或是你四分之一你的祖父母是犹太人，他有分。所以他们迫害的纳粹迫害的那个手段哈、哦，程度强度又不同。那他们发现到说，哎，这样子对自己哈、哦，会不利。现在纵使不是第一批优先迫害名单，以后还是有可能波及到。所以慢慢从1933年以后，包括爱因斯坦，他们那时候一群人全部都避难啦，应该说逃难到美国。所以你看哦，到美国以后，这些人才的流动，让包括费曼他的老师，啊、哦，都是从欧洲，啊、就各位如果是看那个，这个历史的记载的话，费曼他的老师，他那一代，他们之间他老师被影响到，他们都是来自于欧洲，这一些人才的流动哦，让德国大失血，到现在还没办法弥补。也就是说，大批精英人才全部移动到美国，包括美国发展太空计划。发展这个包括二十大时间的曼哈顿计划，通通是这些人有很重要、直接、间接很重要的贡献。那因为这样子以后，还有一个因素，二十大战以后德国战败，所以它整个很多基础设施哈、哦，全部被摧毁。像慕尼黑市，它以前是爱因斯坦住过好几年，它又是普朗克，又是海森堡，又是包利，又是泰勒，他们读过书的地方。慕尼黑市在二十大战期间被轰炸，毁了40%，就整个市哈、哦。有40%面积全部被毁掉，被空袭毁掉。那德国在二次大战里面幸免于难的地方非常少。德累斯登以前是一个被称为是文化瑰宝，它很多艺术方面的很有价值的，像莱比锡，这些都是重要的。像林语堂先生莱比锡大学，这些很重要的这个城市或者是说科学的基地哈、哦，然后硬体设备被毁掉，软体呢，它最重要的资产人才全部被。有一些是被苏联哦，就是带走，所以他后来苏联的一些科学进步，其实也是跟他们带走了一些当时的德国科学家有关系。那也不少人就是流亡到美国去。那因为这样人才流动，再加上德国二次大战战败，他的硬体被摧毁，所以他短时间内没有人， 也没有硬体，所以他的过去在1933年以前他所建立那么稳固看起来成果那么辉煌的这个基础，短时间内哦没办法修复。那你一旦没有办法修复以后，美国在二次大战以后他战胜国，他有丰沛的人力，而且他的资源他不用像战败国整个要重建，所以在这个几十年的发展，经过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大战的哈、哦、这个历史事件以后，整个板块就大移动，科学板块啊，大地震发生，八级上大地震，整个这样推移到美国去。所以因为有人才的大量，而且是都是第一流的精英人才的加入，美国战后很多科学的一个贡献其实都是这些人啊、哦、有提供实质上的参与。那我认为就是到德国，他们到现在他们在检讨，包括他们的科学家科学界在检讨，就是说二次大战是德国最大不幸，尤其是纳粹的希特勒掌权是德国最大不幸，他对德国的影响到现在还非常明显，因为他整个科学还有国力还有其他方面，尤其是德国背负了二次大战的这个原罪、哦、他们认为说到现在这个话没办法弥补。所以我为后最后要讲的这些就是说，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们可以知道说，如果我们有幸可以不管外面的世界，不管外面的社会政治发展，纯粹做科学研究，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福气。但是你看世界，如果你看历史，我们如果不是只以满足于说我们了解我们周遭的事物为限的话，我们看看整个人类发展，你要往前推50年或100年，那看美国以外你也看欧洲，你会看到很多很有趣的，就是过去认为说超强的，哎，现在整个它不是排名第一的，过去认为说哎，在那时候欧洲人还看不起美国，包括我们法界一样，20世纪初的时候他们觉得说欧洲人看美国那觉得那些东西不入流啊，欧洲美国人在研究欧洲的东西，他们觉得说这是研究世界领先的东西，在理工在法捷在20世纪初是这个情况。可是你看现在隔了100年，整个几乎是翻转过来，虽然现在落差有一稍微这个在拉近当中，但是它的这个领先趋势还是很明显存在，这个都是因为外在的这个大的这个我们可以说政治环境或者是社会的环境产生变迁，所以有这么大的一个影响。那今天可能如果吴大友先生在的话，他大概很难想象说哎，他虽然是留美的，可是呢你看他还是可以用德文翻译德文的书，可见他当时重视德国程度。连李远哲先生那个时代他算是比较后期的，他当时都说要学什么，要学德文要学俄文。为什么要学德文俄文？因为有一些重要文献，甚至不是现在而是过去啊，你想要研究哎，过去人家是开始怎么想这个观念，你那时候没有英文译本，你只有看德文。那为什么要看俄文？俄文也是因为除了俄国二次大战他抓走了一些哈啊，不少也是重要的德国科学家，跟这个我想也有关系。所以你看人类的历史发展呢，其实都可以给我们蛮多的警惕。当然这个是在我们主题以外的啦，不过我就是附带跟各位讲，就是说其实如果要拓展我们的视野的话，你看到的这些就会发现到说哦，原来过去的强国以后呢不见得一直强，那过去不是那么强的，哎，以后有机会，只要呢我们外在的环境产生一些变化。那像我们现在的科学研究也是一样，如果说我们现在想要追逐世界的前沿的话，只要努力其实是有机会。你看德国那个以前那么强，可是发生了这么大的一个战争以后，它整个板块大地震整个是摧毁掉，然后领先的地位被别人拿走。那现在的经济萧条会不会影响到过去是战争影响，但是另外一种类型的战争，它可能不是一种以人打人人杀人的方式出现的，它会不会影响到整个这种包括科学研究板块的推移呢？其实都是未可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人类历史到现在到目前为止哈，相对还是有限。如果你是用100年、200年的角度来看，你就会发现哦，很多事情它的变化哈是会跟着时间的推移。我最后再补充一个哈，以我们法律来讲最有趣，日本人呢，他都是学世界上最强的，所以他当时最好开始学是学从19世纪，他们叫兰学四史，学荷兰学开始，要开启对西方接触之门，是开始学荷兰学。所以当时要研究西方学问呢，日本19世纪初是学什么？学荷兰文，啊，那时候还采取守国政策，不能够对外接触，所以那是冒着生命危险跑出去说，哎，要跟外面世界接触。一开始他们觉得说，哎，荷兰，好，是代表西方里面最强的。 后来是学什么？学法国，啊，后来又学什么？学德国。二次大战以后又开始学美国，啊，所以他的旧文法院这一块是最熟悉，但是也看到日本人他从一个世杯，然后要对跟西方接触，他在两百年间就从荷兰转到法国，转到德国，转到现在以美国马首是瞻，啊，这个是有趣的一个观察。那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有限，只能看到一生了不起，或者一百岁已经算非常高寿。可是呢，一百年来看人类历史还是不够。如果你看我们上个世纪这样子的一个发展，你说一九三三年以前跟现在就有这么大推移，谁晓得二零五零的时候会变怎么样，都不知道。啊，哦，我这个是你讲了，我又牵扯到其他的话题去了。
啊，很感谢哈，这个就是用历史的眼光哈来看。看各种学术的发展哈，哦，我想今天的时间呢，这个刚好已经十二点多哈，哦，我们要感谢我们这个许教授，事实上我们也要感谢我们这个李望龙教授哈，哦，这边的安排，还有我们这个郭教授哈，哦，这个希望像我刚刚提出来的，这个开花是为了结种子，是一种播种的工作呢。我们是不是大家一起热烈的鼓掌，对我们教授还有幕后的我们鼓掌一下。好，谢谢各位啊，今天的讲座就结束了，谢谢
大家。好，谢谢大家。
是。